啊，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想请问师父解答。有位做房地产的老板，以前也信佛，后来通过一位同修的介绍知道了心灵法门，还参加了师父今年的新加坡法会，给师父献花握手，做义工也很用心。法会回来后，因为有些困惑无法解开心中的疑虑，甚至做出对师父的舍命救度进行严重的诽谤，所以没能好好的念经。渡他的那位同修看到了十分着急，但又说不个明白，就找到了一位渡人经验非常丰富的做医生的同修。医生同修非常耐心的给这位房地产老板做了讲解，一一解除了他心中的顾虑，并鼓励他要好好珍惜末法时期这份殊胜的缘分。当时这位老板同修激动万分，离开后马上去买了红布，准备念经念小房子。傍晚他开车回家，拐过一个右转弯时，因为有障碍物的遮挡，突然把一位4岁多的小男孩给压死了。事发后，这位老板同修分别打电话给渡他的那位同修和医生同修，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在他们相互通电话的时候，渡他的那位同修的父亲突然心梗离世。医生同修内心十分纠结，更不知所措。事情没过多久，医生同修也得了一场严重的发烧，着急的想得到师父的解答，想问师父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如此的巧合。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首先他做的孽，他诽谤师父，他一定有报应，这个报应他会受到惩罚，他会把人家压死。实际上这个冤结提早过来，因为他诽谤之后，他会有很多的劫难会提早，就像激活一样。第二，他去帮助他的人，其实像这种人已经诽谤了，他已经有业了，而且他的业障很重，就不要再去救他了，因为你再去救他，你会帮他背业的。所以他去救他了，再拼命的去讲，实际上他帮他背了很大的业，听得懂了吗？所以我跟你们讲过很清楚，如果你们说因为他是老板，他想跟他再拉拉关系，想以后叫他出点钱什么什么，你们这种想法就完全错了。你们要记住了，这个学佛完全靠心的，像这种已经不相信过的人，你拉回来他过一段时间还会不相信的，这种人你情愿只有放弃，听得懂了吗？
懂。
没有办法的，我告诉你，一个偷过东西的人，你再把他拉回来做一个好人，他看见东西他又想偷了，因为他这是劣根性，明白了吗？
明白。
一个从来没偷过东西的人，你叫他去偷他都不会去偷，偷过东西痛哭流涕，到处跟人家讲不能偷东西啊，我过去偷过的，我告诉你看见东西他还会偷，很多偷人的人就是这么偷的，你听得懂了吗？
懂。
所以要救好人，恶人在末法时期救不了的，我们没这个缘分，没这个能力。师父到今天还被人家讲呢，我有什么办法？那些人他怎么不怕地狱的，你听得懂吗？好了，
感恩师父，
好好努力去跟他讲，学会用智慧度人，度不了不要去度了，过一段时间再说，没缘分，明白了吗？
好，
你看你度了人之后，他自己的业障爆发，他还要怪你，这种人改得了的？我问你啊，什么东西改不了吃什么？听不懂啊？
明白。
好了，再见了。
好，谢谢师傅，感恩师傅。
台长啊，有一个同修，他有一些就说就是有一些就说问题。他说他原来他渡了一个人，那个人他当时在这里在澳洲的时候呢，就是家里面房子的要经者很多，弄得叮叮咣啷乱响的。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念经嘛，念经的话呢，然后他一开始念经念小房子的话，他就把所有那个过世的人都梦到了，连就是我这个同修的母亲，他就在这边才认识这个朋友大概一年吧， 然后连他那个母亲他都梦到了，然后他说哎，你怎么没引荐引荐你妈妈呀，他我梦到他了。后来我朋友说，我那同修说，他说我妈妈都已经过世了，就是说这个人他梦到这么多亡人，所以他那段时间念经的脸色非常的不好。后来他回国以后呢，他丈夫还有他那些身边的人就反对他念经，因为他们搞不懂台长这个法门是到底是怎样的，就怕就说怕他念经以后啊不顾家也不顾孩子，就坚决反对让他念经。然后他就回来以后呢，就说脸色很红润也怎样的。后来我的同修就是心里有就疑问，就说你看他当时念经的时候超度的时候，那人脸色那么不好那么憔悴，然后回去啥也不干，然后脸还红红啵啵的。说那些不信的人呢，哎，人家还做的什么，还做的生意挺好的，然后呢还是什么很多，反正挺那什么的。那些人说我们信佛，但我们不信人。然后就说他做梦，他做了他妈，他做了他母亲，就那个所谓做生意那个人哈。他说我一脚把他踢出去。哎呦，那后来我就跟我的同修讲，我说你不要看他现在是这样子，他以后肯定是。如果不修心的话，肯定他有那个就说发生事情的那一天。
哎，你们主要是还是听台长的东西听得太少了，你们像这种事情要有强有力的语言和一些理念去跟他们讲的。因为如果你想救他的话你就跟他讲，如果你觉得他缘分不到就不要跟他讲。像这种人多得很的，这种歪理的人多得很的，他只看到人间，你跟他讲什么，就像个小孩子，他说中学里的数学他都会做，那你现在是大学生啊，你现在学的是大学的东西，他能做吗？
嗯。
他讲跟你讲中学理由，你跟他讲中学道理，你说他听得懂吗？
嗯。
很简单道理啊，对不对？所以你这种话讲都不要去跟他讲。他还说不信你不念经的人他还活得很好的呢，那这些人是消他们前世的福啊。
是啊，
对不对啊？你还跟他说了，没生癌症的之前，不是人都很好的吗？
对啊。
那没结婚之前，不是都好的，爱的不得了吗？怎么会离婚呢？
嗯。
你去问他呀。
我跟那后来我昨天前天好像看了那个《西游记》一下，我一下子就觉得，就是那个孙悟空有两个出来，后来佛陀跟他讲了一句话，哎呀，我说他真应该看。他说你心中有疑问，就是因为你心中不专一，就是你不让佛充满你的心，然后就让别的魔进来了。所以我就说他你先看看那个，我说那个很容易。
没用的，太高级了，他根本看都看不懂。这种人你只能跟他说生意进来多赚多少钱。
嗯。
这种人跟他有什么讲的？没什么讲的。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救善人，救有缘之人。
是是是。
没有办法的。那我们现在都要救人，对不对？很多人说哎呀，菩萨慈悲。那么连地狱里的人救你救得了吗？对不对？
是。
你说你现在监狱里的人你去救呀？
嗯。
你进去他现在你进去你慈悲啊，被他打都打死了。
所以有些人比较执着，因为那个人是他的亲戚啊，或者是
你们记住一句话，少接触亲戚是没办法的。我告诉你，就是卢台长的亲戚，该能有缘分的去救，没有缘分我照样不救。亲情归亲情，佛情归佛情。没有办法的，做人就是这样，佛缘和亲缘的是两个概念。你这辈子能够跟他做亲戚，做好朋友，做自己的什么家里的亲属，但是并不代表你跟他有这个佛缘。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不是说哎呀，因为他是我的谁谁谁啊，姑表姨丈啊，我一定要救他，你救不了的。每个人的缘分不一样。
嗯。感恩师父。嗯。请教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得癌症了，就是说已经没有办法救了，这个时候碰到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去劝他立佛台，然后呢同修还得度他，给他许了就是大概按我们的模板，就是那个许了多少张小房子之后，他可能刚刚立佛台念了一个多月可能人就死了，那像这种情况下小房子许的大数肯定是没念完，然后呢家人呢又不信佛，然后也没人给念了，那像后来的话佛台也不供了，那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对这个立佛台的那个同修和就是劝他的那个同修造成影响呢？
100%有影响。这种人是不是没智慧、
嗯、
只知道救人没有智慧，你看看救不活的人你去救他，你说有这个缘分不啦？你要到了完全在抢救的时候你再去救他，为什么要叫救有缘众生啊？有的人已经没缘了，被地府拉了走了， 你救得了不啦？
对呀、
啊，你不是神经啊？
嗯，
这个人很奄奄一息的，你说你叫他在这波台啊？你不是在找麻烦吗？菩萨不是说有缘、
嗯、
什么叫有缘呢、啊、有缘的话就是善良慈悲很好的人，这种叫有缘的、啊、饿了恶贯满盈了，已经被地府拉了，浑身是病了，你说你去救他，你救得了不啦？救不了他死了，人家还要到时候还要说佛法不好、嗯、你不是在跟佛陀作对啊？有没有智慧啊？
哦，那这样式的那个人家家里人要是诽谤的话，对这个度的这个同学有影响？
你说有没有影响？你告诉我呀。
我觉得有影响，因为前几天有个同学他跟我说，
像是觉得了、
嗯，
像你这种人，我告诉你，你
就是有影响。
你像你这种人已经属于没有智慧了，还觉得了，觉你个魂呢？
嗯。
嗯，还觉得了，你应该说肯定有影响的，听不懂啊？
对，肯定有影响，对对对。因为那个前几天我做梦，梦到一个跟我挺好的同学，然后那个梦里说他要，就是跟我梦里就是梦他说他要得癌症了，完了我说的怎么可能，我一问呢，他说的就给一个癌症的人准备要立佛台，然后我就猜想是不是跟那个有原因呢，然后嗯，到时候人家不信的话
不
就不
要讲了、
嗯、
记住一句话，
明白，
你记住句话，你要知道恶人不一定救得好的，冒风险的，会影响自己的。
哦、
你举个简单例子，你一个人掉在水边，一个手拉住岸，一个身体半截在水里，你一拉就把它拉上来了。还有一个人完全掉在水里，救命啊救命啊，你过去一游游泳游过去救他，接下来他把你一起拉死了，拖到水里去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嗯，明白，好的。
还有就是说，我一个朋友，就是我一个朋友是男的，他让他老婆没见过面，然后在梦中跟他的闺蜜，他的小孩子闺蜜很小，给他洗澡，然后洗完澡了回来换到他篮子里面，然后这小孩看着很不健康，然后怕冷了，给他盖好，要我要走了，他们在吃饭，要我要走了，然后这个梦境后来就醒了，然后现实中星期天早上我是在等你的中间的时候在报名，是报这个男的，他的腰痛，他就动来动去，问你是不是怎么回事，他的腰痛，我说你腰痛过我念经，让你看我的腰一直很痛，我现在念经腰都好了，因为他不信，我对他很久他不信，然后第二天确实在梦里，他梦见就了他梦，然后第二天早上我的腰就很痛，但是我在回到那天就是忏悔就念经，现在自己又好了，是不是他都打的还在我身上来了？
完全有可能的，嗯嗯，
完全有可能的是吧？
嗯嗯，
嗯。嗯，说你说。
嗯，没什么啦，好好的，要知道救人要付出的，哪有救人不付出的？嗯。
但是这个地方他就不信，然后是啊，我是给他很多袋子给他看，
然后要记住，对方不信，马上就不要渡了，没什么话讲，
嗯、
不要去渡他，坏人，甚至千千万万的人要渡呢，那就是他不相信，去渡他干嘛啦？
嗯嗯。
没办法的，无缘不渡啊。
嗯，
明白了吗？
对，很难做，对，对。
好了。
对，就看他们身上的这个灵性在我身上，对吧？
对。
是，我是感觉到，然后第二样我就是腰就很痛，第二样就腰就不对头，因为我这几个月我天天听念经，我的腰就好了，所以我就在后面一直忏悔念经，现在就这两天就好了。就像灵性在身上，它过时间长了的话，就会走掉了，是吧？对对对。
走掉了还是欠着的。他就是暂时离开的话，到了晚年你躺在床上要走的时候，他照样过来要债。
哎
呦，你逃不掉的，没办法，好好念小房子。好了，
嗯嗯，
好了好了。
好的，就是一个要入门就可以了，对吧？
啊，好，感恩师傅开示。还有就是师傅上次上个星期有师兄在节目里面问师傅嘛，然后师傅说就是有佛缘的人未必他会有那个精进力嘛。那想请问一下师傅，就是。在我们渡人的时候碰到特别有佛缘的人，但是呢他好像感觉不精进，那怎么样能够让他产生精进力呢？
很简单啊，一个是启发他的悟性，启发不了那么就是时候未到，所以无缘众生，无缘众生渡不了的，没办法的。所以有些人你跟他谈 他根本功高我慢，他根本不理你的，你千万不要再跟他去谈了，没什么好讲的，就这么简单，明白了吗？
啊，好的，感恩。
但是无缘众生并不是等于永远无缘的，他哪一天他吃苦头了，他开悟了，他就叫有缘众生了。
啊，好的，感恩师父开示。
对，就是在我们渡人的时候，我们都在流动性走着出去，就是渡人。我们遇到了很多就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他们就是有的就是说，在曾经嘛都七八十岁的，他们根本就不识字。有的吧，他们就是也不会，就是说手机也不会，就是说查看嘛，没有那种就是多功能的手机。我们度他的时候，这些年过花甲的老人有时候也说得很叫人感动，让人就心中特别的酸楚那种感觉。他们就说我们也想学佛，我们也想闻闻佛法，但是你们这个佛法念经我们不识字呀，我们该怎么去跟你们学？还有我们是流动性，就是偶尔遇到的。师父，我想请你开示一下。如果像这样的岁数年过花甲，他们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可以吗？还有请师父开示，我们该怎么就是遇到这种路过的度的年过花甲的众生，我们该怎么帮助他，让他们学佛念经如理如法？感恩师父开示。
你这个慈悲心是很好，像菩萨一样，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年过花甲的人这么晚才闻到佛法，实际上他就是第一已经没有福性了，没有福了、
哦、
没有福。第二，像他们这些基本上已经是注定了，比方说该投人的就投人了，该投畜生投畜生、
哎、
他们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因为到了这个年纪、
哦、
他们自己一生基本上历史的写照已经让他们已经基本上已经定型了，明白了吗？但是、
哦、
你还是要，如果你有慈悲心救他们的话，你叫他们念观世音菩萨、
嗯嗯嗯、
至少在某一个道理他们会在这个道理比较好一点，只能这样、
嗯、
因为真的很可怜。
其实
因为你要记住、
嗯、其实我看到他们真的很可怜。师父，
你是有慈悲心，很，我问你，你到监狱里去看看，抓进去的人可怜不可怜、
嗯、
你去看看那些被烧死的、烫死的、摔死的、汽车被压死的，哪些人不可怜？看看那些没有腿的人、
嗯、
在地板上爬的人、
嗯、
去看看那些吃不下睡不着，这些都是活报应啊。为什么人会这样啊？很简单了，他不把人生当回事啊。啊，你去看看那些出车祸的人，把腿压掉的人，他就是不当回事啊。所以要救人就是这么的难，当他没有碰到的时候，你怎么劝他怎么救他他都救不了。所以这些老妈妈他们愿意学，实际上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个机会了。但是作为我们要慈悲心来说、
嗯、
你要硬要救他，你只能叫他念大悲咒，或者只能叫他背出来心经，叫他背出来观世音菩萨法号名号，只能这样、
哦、嗯
啊，没办法、嗯、根本没办法。
好，那等我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叫他们对，告诉他们念就是观世音菩萨名号。然后如果我们要是有能力的情况下，给他们复读机，叫他们跟着复读机读也是可以的，是吧师父？
多给他们呢买一些啊，这种录音机啊，就是可以听的，就是那种电子盘的录音机、
嗯、
让他们多听听师父的那些开始、
嗯、
对他们来讲会非常好的。嗯
嗯嗯，好的师父，我知道了。